谢谢十分美好的赞美，愿一切荣耀都归给做宝座的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攻读今天的圣经章节，创世纪的一章一到四节。我们也可以参照上面的 PPT， 我们一起请。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王瑞传道，证道的题目是光暗分开了。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好，弟兄姐妹平安，很感恩又有机会可以来西山桥正道，还在发音，很感恩又有机会来我们西山桥这里那个正道。每一次看到我们这个教会，就是看每一次都是有新面孔，每一次人数都是在增长的一个感觉。今天尤其增长的特别的多，非常非常的感恩。好，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那个题目，就是光暗分开了，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几句圣经经文。一般来说，我们一般以前都没有圣经哈，有一不小心有了一本圣经，很多人不看的。但是再不看圣经的人，多多少少拿到手里头会翻一翻。圣经的第一章，尤其是第一章的前面那几句哈，一般人都是看过的。但是我们看过，都看过这几句，不见得曾就是有过那种比较深入的去思考这几句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今天借着这个节期，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创世纪的最先的这个几句话，让我们知道神就是光，而且神的这个光，它就是要分别明暗，分别光暗。神这个光，它有可能是微弱的，像一个星光，像我们今天唱一个歌，主是星光，灿烂星光。那个星光我们弱，主的光也可能是亮的，会让我们眼睛失明的那种大光。但是不论哪一种光，光照到黑暗里，就是要分别光暗。这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学一起学习的内容。好。我自己来日本18年了，200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的那一天，我来到了日本。到的第一站是名古屋，名古屋那时候还是在市区的北边的一个小机场，我师兄开车就去接我，从名古屋给我拉，从机场拉到市区。名古屋那时候那个机场到市区之间没有高速公路，走的是有点那种乡间小道的一个感觉。但是我对日本的第一印象是日本很亮，日本很亮，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这个印象。你们出国晚的人可能本意这个印象不那么强，我们出国早的，以前中国的商店什么很省电的，我们家里很省电的，是不是？家里的灯、商店里的灯、加油站的灯、路灯都挺暗的，一到日本那怎么就过一个那个康宾尼眼睛就闪一下，过一个加油站眼睛又闪一下，旁边过一个车眼睛就闪一下。日本的车比较亮，反光也强，就是对日本的印象是就是一个啊，这日本好亮啊。后来这是十月，然后就是十一月了，日本比任何国家都要早，就进入那个圣诞节的气氛。美国人真心是到12月才开始点那种灯，我们在日本11月你看到处就开始点那种灯。我们西川桥车站这样，惠比寿车站这样，我家住那个小站叫户田公园啊，很小，也是到处都是那种圣诞的各种各样的光饰，告诉我们啊，这是一个圣诞的日子， 告诉很多日本人啊，这是一个买蛋糕送礼物的日子，总之是圣诞的日子。圣诞节是在12月25日，实际上我们基督徒我们并不知道主是具体是哪一天出生的，是在罗马帝国时期用当时的一个节日吧，一个世俗的节日，就把它定做了圣诞节是12月25日。但是我自己很愿意相信圣诞节是应该主是应该诞生在这个节气。为什么？我们生活在南半球北半球。我们生活在北半球。北半球最黑暗的月份是哪个月？
12月。
最黑暗的哪一天？
22。
冬至的那一天。22号或者23号是一年之中最黑暗的一天。如果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的神是光。按照约翰福音的教导，主耶稣基督是真光，他这个光要来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会选在什么时候？应该就是最黑暗最寒的时候。那个欧洲啊，到夏天了，天都像不黑似的，半夜的天还是亮的。主要来了，他那个光要照到世界，他一定会选我们这个世界最黑暗的那个时刻他来。所以说圣诞节，我猜我想我愿意主就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最好是在冬至的那一天。好，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几句经文，我们应该很熟悉的几句经文了。再给大家读一遍吧，很短很短。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所以这一句经文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神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真光。而这个光到了世界，光到了世界的目的是什么？要把光和暗分开，要把光和暗分开。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是起初神创造天地，也就是说在神创造世界的时候，神的创造之功临到世界的时候，世界是个什么样的样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我们有没有想过这句话什么意思？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好几个脑袋在摇。空虚啊，就是没有，用我们东北话说，对不起翻译，用我们东北话说是没有个数。我们现在看啊，这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啊，如果是空虚的话，没有任何一个一个我们区别不开，这叫什么？空虚，就没有形状，全部都混在一起，混沌嘛。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看我们周围，这有人，这有椅子，这有房顶，这有灯，这有琴，那有丝琴，然后这还有个讲员，这还有个司会，我们看是一个个都是分得很清楚吧，哈，这个叫阳与地循环，有脑袋有脖子，是这个阳与地循环。这是神的创造之后的世界，神创造之前的世界什么都分不清，全混在一起，空虚混沌，空虚混沌。然后呢，渊面黑暗，渊就是深渊了，就是大海里最深那个地方。马里亚纳海沟深10000多米，大海里最深的地方，没有一点光线的地方，那里是黑暗、空虚、怨念、黑暗。什么叫黑暗？没有光，没有光，没有光什么意思？有人在这儿你都看不到。首先，那里的那个时候没有任何有形的东西。再一个，那时候全部都是黑暗，所有都混在一起，什么都分不清，这叫做空虚混沌，怨念黑暗。这是神创造世界之前世界的样子，那是世界该有的样子。然后呢， 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里我一直的理解，因为神是什么？神是光啊，耶和华是我的亮光，实际上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光的意思。约翰福音说了，耶稣基督是真光，所以是神可以创造神吗？基督可以是被创造的吗？他是圣子，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他和父是同质同权同荣，一起在永恒里，没有人可以创造神，神不能创造自己。所以说神就是光，就像神就是爱似的，这就是他的属性。神本来就有光，神本来就是光。这里说神说有光就有了光是什么意思？神让他的光，让他的脸光照进这个黑暗的世界，这是说有光就有光的意思，让他的光照进这个黑暗世界。我们像小何哥，我怎么觉得今天比以前来好像亮了很多似的？是我的
光，
是幻觉还是真的？可以调了，我感觉是比以前亮了一些。也就是我们这个房间是没有窗户的，把灯关了，我们都知道什么样子了，那就是院面黑暗，空气又混沌。这里做个阳影，我都不知道有阳影，什么都看不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就是好像门突然打开，外面的光突然照进去，就好像开关突然一样。神说我要用我的脸光照你，耶和华的脸光照你，赐福于你，赐福给这个世界，这个光照进来了。从此开始了神的创造之功，神看光是好，就把光暗分开。也就是神的光，神用他的光开始了他的创造，然后神的创造临到这个世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光和暗分开。所以说神不但是说有就有的神，说有光就有了光，他也是一个分开的神，分开的神。这里是分开光暗，我们看圣经当中分开的东西太分开，神做的分开的事情太多。动物有两种，对犹太人来说，一种是可以吃的，一种是不可以吃的。可以吃的叫做洁净的，不可以吃的呢叫做不洁净的。所以神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分开，跟这里用的词完全都是一个词。对于犹太人来说，每个犹太人他们生活在那个社会，他知道他们当中有很多东西是属神的，是归耶和华为圣的，剩下其他的东西是老百姓可以随便用的，那叫普通的东西。神把圣的跟俗的分开，这也是个分开。神不但创造世界所有就有，他也分开光和暗，分开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分开圣的，分开俗的，分开利未人，分出整个以色列从外邦人当中分出来。你看他走到哪里都分别分别分别，也就是说神就是光，光就是分别。光照的这个房间，我就可以分别出我们这个房间里坐的这一个人，那一个人，那一个人，这个人，这个人在好好听，那个人在打瞌睡，还有人是迟到，我就可以分出来。没有光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也就是说神说有光就有光，他这个光照了这个世界，他用他的这个分别的工作做他的创造的大功。以后他那个创造全是分别，怎么造天呢？是把水上的天跟水下的分开。怎么造地呢？是把天下的水聚拢出来，这就是把地分别出来。 他自己创造，你看他们一个一个的都是分别，包括分别白天，分别夜晚，这些都是分别。他的创造是个分别，他也用分别来做了个创造。这就是神的创造之功，神的创造之功就是分别之功，要把一个空虚混沌湮灭黑暗的世界变成一个他的创造，变成一个神创造后的世界。有个词叫做 cosmos， 就是希腊语世界的意思，叫 cosmos 是啥意思？ 我们这里有做装修的吗？你会有好几个做装修的，咱们西川条居然一个没有过啊，租别人的地方用不着装修了。好，也就是说 cosmos 其实也有就是装修的意思，分别门类的意思，神各归其类嘛，分别门类的意思。跟 cosmos 跟世界反过来就是空虚混沌，英语叫做 chaos， 就是混乱的意思。也就是神的创造临到了，就是把混乱变成秩序，把混在一起的把它分别门类，这是神的创造。创造之后的世界是好的还是坏的？是好的还是坏的？好的。后来呢？不好意思，后来就变坏了。为什么变坏了？因为人犯罪。人犯罪了之后，这个咒诅也临到这个地，所以这个灾害那个灾害都出来。以前饿了到树上摘个果子就可以吃，除了一棵树以外，剩下的树果子都可以吃。现在你要自己去种地，那个地还不给你效力。所以说，人这一犯罪了，不但人变坏了，世界也变坏了，这个咒诅就临到这个世界。然后变坏了之后的人，变坏了的世界，我们有没有发现它有一个趋势？这个趋势就是反创造。神创造世界之前，那个世界是什么？空虚混沌，怨念黑暗。犯罪后的世界往哪里去？空虚混沌，怨念黑暗。最简单一个例子，我们这里今天很感恩了，我看那个加美兰信师，我非常的感恩，尤其是为弟兄感恩。我们母会一般大师班上去唱歌，二三十人，里头就三四个弟兄。我们今天加美兰十来个人，里头有五六个弟兄，啊，要算是五个弟兄，这个比例相当高。也就是说，神造人的时候是造男造女，你看又是一个分别，是不是？犯罪之后不男不女，不男不女。我们日本也有点那个趋势，台湾前次差点就通过了。我在美国读神学的时候，要回来之前呢，那真是要不男不女。我们在加州住的时候，总去的超市其实就那几个，你想想日本超市那么多，你总去了几个？两三个嘛，就那两三个超市里有一个超市叫做 Target， 就是目标那个意思，那个 Target 那时候就是我要毕业的那个期间出台一个政策，他们有厕所，他们的厕所分两类，一类叫男厕所，一类叫女厕所，这个没变，变的是什么呢？你是男，你是女，谁定？你自己定，你是男，你是女，谁定？我们以为男女这是个客观事实嘛，就像现在是下午3:40啊，你说是5:40也不对，他就是几点40，3:40，我就是男的，你说我是女的，我就变成女的了吗？我还是男的，我说我是女的，我是谁啊？我还是男的，人家就变了，我们不分男女。一律平等，你说你是男的就是男的，你说你是女的你就是女的，你想上哪个厕所看你自己的选择，我们尊重选择，我们这个国家自由平等人权，你有了人权，我们这里做父母的很多，他们的人权，我女儿12岁去你这个超市要上厕所，要去洗手间，这里头的人是男是女我都不知道，我们这里有女儿的妈妈心怎么想，我们的人权哪里去，不管这些了，不分男不分女，不男不女，后来大家抗议的太多，抗议的结果现在他给了有3个厕所，一个叫男厕，一个叫女厕，剩下一个是搞不清自己男女去的厕所， 其实日本类似有一个是给那种就是孩子什么的残疾人用的一个大的这个卫生间是给那个什么就是对对他就反正就一个门里就只有一个为什么啊他们就变成三个厕所。意思是你发现了所有我们人开始反对神之后他就开始就是说往回去往怨念黑暗那个黑暗往空虚混沌去不分男女。而在不分男女之前实际上先不分的是什么人和神啊。罗马书第一章其实就是个教导说人犯罪的最本质的根源是人混淆了神和人的区别。他们不拜了创造天地的主他们拜那些受造物。这是人的罪两千年前是这个样子现在也是这个样子。所以犯罪的开始就是混淆神和人的区别。亚当夏娃为什么要吃那个果子可以向神要。人想当神吗所以说人犯罪的开始是混淆人和神的区别。人犯罪之后就开始混淆一切的区别到现在连男女的这个区别都要被取消。这是我们犯罪的必然的道路。所以今天的世界灯是越来越亮。有个词叫做光污染。东京的空气很好但是我们在东京看星星是很困难的。为什么灯太亮这叫光污染。但实际上这种光污染的背后是要回到怨念黑暗。回到那个什么都分不清的黑暗当中。而这个黑暗最先开始从哪里开始的就是我们的人的心。人的心先毁暗。人的心的黑暗表现出来就是不分善恶。不分神人之后就变成什么不分善恶。因为神是制定善恶的标准。你不认神的话你开始就要混淆善恶。善恶谁定我定我夏娃我叫夏娃我看着好看我就吃咋地我来定。后面一代一代人都是这样。人人怎么说四世纪最后一句怎么说的人人做自己眼睛里看的对的事情。每个人都是神。善恶我来定。很快就是不分善恶。然后又是不分男女。然后又是不分神人。归根结底这就是心里的黑暗。因为只有在黑暗当中一切都分不开。做错事的人最喜欢黑。做点坏事的时候你是挑亮的地方做还是坏的地方做暗的地方做。我们走路有女孩子回家父母都会告诉你走黑路还是走亮路。走亮路。因为坏事都喜欢在黑暗当中发生。人犯罪以后就开始喜欢黑。黑暗。以前他们跟神在一起。然后一犯罪了他们干嘛躲起来了躲哪里了那时候没有房子躲树丛里头。树丛里跟树丛外头有什么区别树丛里面比较黑一点。我们一犯罪了小的时候考试一不考好了我爸一敲门我就躲床底下去了。这是我们的天性啊。你一犯罪了就会往黑的地方顶你就会就怕光你就会怕光。所以说犯罪了之后世界实际上是变得黑暗而这个黑暗是从我们心里发出的这个黑暗是一个无比大的黑暗让我们不分神人让我们不分善恶。所以说神要拯救这个世界他要怎么办他创造世界的时候是要让他的光照进黑暗里他拯救这个世界吗约翰福音一章九节说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临世界是什么说他就是那真光这个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他就是那个光他这个光要来到这个世界他这个光要来到世界照亮那些生在世界当中的人那些活在黑暗当中的人这是真正的圣诞为什么圣诞的时候要点那么多灯呢 实际上就是有这个意义在，因为我们的主他诞生的时候，那些人怎么去寻找他的？东方的三个博士是怎么找他的？天上一颗星星，他们就跟着那颗星星，那颗星星一直把他们带到主耶稣降生的地方。像我们今天唱的那个歌，主是星光灿烂，像启示录告诉我们的，主是那颗明亮的晨星，明亮的晨星。这里我想问大家一句，启示录这里说主是明亮的晨星，那我想问大家，星星亮不亮？星星亮不亮？再问一句，星星亮不亮？如果只有星星的时候，你看书可以看吗？它亮吗？有这个灯亮吗？没有。主是光，但是光有很多种的光。我相信他创造世界的时候，那个光就好像探照灯。在美国一不小心天上就过个直升飞机，我打探照灯，啪给你照下来，眼睛都给你晃了那个。我先创造世界的时候可能是那种大光照进去，但是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他的光是什么样的光？是星光。星光强不强，亮不亮？星光是很弱的。他降临的时候是说是明亮的晨星，但再明亮的星星也没有月亮亮，是不是？还是很暗的光。他是创造世界的主，拯救我们的主。他降生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这么大，一个小婴儿，随时随地可能被人掐死的那么一个小婴儿，他时时刻刻活在那种生命的危险之中。他就是那么弱的一颗星星，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今天啊，我们今天我们这有几十个基督徒在这里聚会，我们这里是明亮的晨星，有神的光在这里。我们是为什么拍胸问问，我们这个房间亮吗？我们跟楼下比亮吗？我们跟楼上比亮吗？我们这个光就是这么弱。这一个国家有一亿两千万人，在今天在各个教会聚会的人有多少？有1%吗？没有。主降临的时候，他就是这么弱的一个星光。他到今天这个基督之光似乎都很弱，似乎世界的黑暗时刻都要把这个基督的星光给吞灭。到今天还是这样，我们找个房子就是找不到，所以我们不找会场，我们找了事务所房还是找不着。这个世界好像就是这么厉害，你看这外面有多少房。我们从西川桥下车走到这里，走10分钟，看了多少房子，一间都找不到。是我们强还是他们强？感觉什么？他们强吗？他们的光亮还是我们的光亮？感觉好像他们的光亮，那个光，主的星光照到黑暗的世界里，就是那么的微弱，甚至到今天我们觉得还是那么微弱。但是那个星光是我们唯一的盼，那个星光是我们唯一的盼。以前日本海军哈、啊、训练有一种人，训练有一种兵，有一种观察兵，他们干什么活呢？有一个特技，什么特技啊？军舰在海上行的时候，他用肉眼从天上看星。下回天晴的时候，你自己出去试试。我说中午12点左右，不是早上6点，他在白天能看出星星，能训练的时候可以做到。也就是说，虽然好像有那么多的光那个污染当中，有一些人可以训练出从那白天的天上能看出一颗一颗的星星。这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学的功课。这个世界的干扰就是这么大，这个世界的光我们看起来就好像探照灯一样，但是这些光都会把我们引向死亡，因为他们不是真光。真光只有那一个，像星星一样，好像外面的灯一亮，霓虹灯一开，我们就看不着星星了。但是只有看着星星的人才知道方向。 我们现在出门航海是靠那个 GPS 啊。以前人的航海是怎么导航的？别跟我说指南针，指南针那个东西很不可靠的，它有磁偏角，碰巧旁边有一个铁矿，它又偏了。旁边没有铁矿，旁边有个铁球，它也偏了。古代导航一直到很近代，其实现在也在用，都是用六分仪。六分仪导航怎么导航？看星星。日本海军为什么训练一个白天都能看星星的人？什么机器都坏了，还可以导航，还可以划船回来。也就是说，星星是给我们导航的。我们看到了星星，又知道时间，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在什么位置，哪里是我们回家的方向。主的心就是那么弱，跟这个世界的探照灯比起来就是那么弱，但是那颗星星告诉我们道路在哪里，而且那条路是我们回家的路，那条路是我们活命的路。这是他主耶稣基督是星光的真正的含义。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他是神的话语，他是我们脚前的灯，他是我们路上的光。白天走路不用带灯，只有夜晚走路才需要带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跟我们主的话语一样，他是给我们指引方向的，让我们知道他是那条道路，他是那真理，他是什么。所以说不要被这个世界的光污染夺去我们的眼睛，我们要训练自己在白天也能看到星星，因为只有星星可以给我们指明方向，只有星星才可以把我们带回真正的生命。好，主是星光，但很不好意思，主也是大光，他是光，光随他的意思，什么时候弱什么时候亮是随他的意思。我们有一位弟兄大家应该都知道，他叫 Paul。 我没说 Paul 是谁，我说的使徒保罗。使徒保罗见过主耶稣基督，他见到主耶稣基督时候是星光吗？那个《使徒行传》第九章三节说，他那时候还叫扫罗呢。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那应该是白天哦。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是什么光？保罗被那个光照了之后，眼睛怎么的？瞎了。人的眼睛看星光不会瞎，看太阳的话只是难受而已。得多大的光照到我们眼睛，可以给我把我们照瞎了？这是一个极大的光，而且这个光怎么照着他的？四面照着他，实际上是环绕着照着他，东南，我是瞎说的哈，东南西北上下里外，这个光同时照着他，把他心里的黑暗都能照出来，没有影子的那种光。这是什么光？这是神的光，这是基督的光，这也是神的光，这也是基督的光。它可以是星光，也可以是这种把我们眼睛照瞎，从里到外，从外到里，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从前到后，围绕着照我们的光，你犯的所有的错事都会被照出来。王瑞，王瑞，你为什么逼迫我？这是神的审判之光，将来审判的时候，每个人就会被这么照。保罗听到这个光，听到这个声音，就扑倒在地。有一天，这个光会照到世界，照到每一个人，无论你愿意，无论你不愿意，都会照到你。光有时候很可怕的，有很多东西很怕光的。有的时候你进厨房一开灯，就会发现有些东西很怕光的，这有个缝，那有个缝，唰，站进去。圣经告诉我们，人有一天也要这样。那个光到来的时候，人是什么反应？有的人进到山洞， 钻入是亮的还是暗的？有的人钻入岩石穴，有的人说山和岩石倒在我身上吧，想我要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我要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他羔羊的愤怒。有一天神的光照到这个世界，他还要分别明暗，你是山羊你还是绵羊，你是麦子你还是败子，你是属基督的你还是属撒旦，你是信我的你还是不信我。约翰福音说主像星光一样照进这个世界，他走到哪里人群就会分开，有的人就是信他，有的人就要杀死他，他的神迹越大那些人越要杀死他，好像我们的主在躲他似的。但有一天主的大光照进这个世界，是那些犯罪的人要像蟑螂躲光一样，用个很不好听的词，那么去躲避。神可以是那个大光，他躲到那个缝里就没有光了吗？保罗那个光是怎么照的？四面八方，从里到外，没有地方可以躲。弟兄姐妹，现在是圣诞的季节，让我们记住圣诞的意义。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还有机会，神给保罗悔改的机会。有一天神的大光照下来的时候，分别光暗的时候，我们悔改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在圣诞那个时候，趁着主还是像星光一样微弱的时候，让我们去抓住这个星光，也让我们把这个星光的盼望传递给我们身边的人，因为他有一天还会让他的光照进这个世界，他还要分别光暗，那一天你再想抓住他的时候已经没有机会。当趁耶和华还可以寻找的时候去寻找他，这是我们纪念圣诞节的意义。当我们每一次从西船桥车站过去看到那些灯饰的时候，要记住主这个光是要来分别明暗，他让我们也成为他的光，也要去干嘛？分别明暗。这是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因为他是那照进黑暗的光，我们也要成为他的光。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啊，你的教会在这个世界看得如此的微弱，主啊，我们甚至像白天的星星一样，主啊，我们完完全全的被人家淹没了。我们甚至走到这栋楼的门口，走进这栋楼的电梯，我们都没办法看到教会的标识。主啊，你的教会就是这么的微弱，主啊，就像你降临的时候，就好像那微弱的星光一样，主啊，但是这微弱的星光才是这黑暗的世界唯一的盼望。主啊，你是那星光，照进了这个世界，给我们指明方向，告诉我们真正的道路，真正的生命在哪里。主啊，你这个星光也告诉我们，让我们这些人去借进你这个真光，也让我们成为世界的光，和你一起照进这个世界的黑暗，告诉人们真正的生命，真正的道路在哪里。主啊，在我们纪念你诞生的时候，就让你把我们也成为你的光，虽然微弱，却是生命的盼望。以上祈求祷告是奉救主耶稣的名求，阿门。